弟兄姐妹平安。你信神今天就在我们当中吗？信。你信神今天要对你说话吗？你信神今天借着他话语要给你有行事为人的胆量吗？这句话就比较小一点，信吗？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，你是活神，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，如今你坐在我们当中，你掌权，你作王，你带领我们在这黑暗的时代征战得胜。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，有许多的试探，有许多的挑战，但主，你应许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经历那得胜的喜乐，并且胜了还要再胜。你要我们胜过那世界而来的试探，你要我们胜过那从世界而来的罪恶，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，成为圣洁的样式站在你面前。主，因此恳求你今天赐我们信心，赐我们胆量，主，使我们能够在这世代当中做你荣耀的见证。主，把在这里的每一位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求你来使用我们，求你来使用我们，借着我们成为福音的出口，借着我们成为神你爱的管道。我们仰望你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基甸，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里头提到了基甸，又叫什么名字？耶路巴力。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因为在上一次我们讲到他拆了巴力的坛，本来城里的人要把他治死，但是他的父亲约阿斯出来为他说话，他说就让巴力与基甸争论，既然有人拆了他的坛，就让巴力自己跟这样的人争论。所以基甸从那时候被称为耶路巴力。基甸被神呼召的时候，上次我们提到他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原文是小麦的意思，他在打小麦。迦南地小麦成熟的季节大概是在5到6月之间，所以他领受呼召的当天晚上，基甸毁掉巴力的神坛，建造耶和华的神坛，并且献牛犊为燔祭。第33节，刚才一开始提到，那时米甸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又聚集过河，在耶斯列平原安营，准备来攻打以色列人。在第6章第3节的时候曾经提过，以色列人他们每逢撒种之后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。所以因此那时指的是以色列人麦子播种的时期。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播种？在10月到11月的时候。换句话说，从5到6月神呼召基甸，到10月11月的时候米甸人来袭，这中间相隔了多久？相隔有5个月左右。所以从第32节到第33节，它并不是一个立刻发生的事件，而是在5个月之后。在5个月之后，在这个5个月里面，城里的人没有巴力的坛，只有耶和华的坛可以敬拜。在这5个月里头，没有看到基甸被巴力打，只有看到基甸他四处啪啪走，他如同耶和华神的行动招牌，证明了巴力无法与基甸争论，证明了耶和华神大过巴力， 在这过去的五个月，基甸又叫耶路巴利的名声渐渐被亚比以谢的族人所知道，甚至他传遍了马拿西、亚设、西布伦、拿弗他利。所以当仇敌聚集的时候，准备过河安营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，所以基甸他吹角就一呼百应，有四个支派的人就出来跟随他，跟随他的人有32000人。所以一时之间以色列人皮鼓雷鸣，士气高涨。所以今天我讲到题目叫做信心和胆量，有两点大纲。第一点，在神的证据中信心成长；第二点，在神的话语中生发胆量。第一点，在神的证据中信心成长。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应该一鼓作气奔向战场，没想到这时候领头吹角的那个基甸他却临阵退缩了。五个月以前，基甸被神呼召的那个夜晚，除偶像、建神坛、献燔祭，是信心满满。但是过了五个月，激情过后，基甸的信心一点一点的消退，对神的话似乎又没有100%的把握。于是他跟神求了两个证据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，32000人跟着他，忽然他这时候说，神啊，我要跟你求两个证据，到底你是不是要我带兵去攻打？这32000人这下子傻眼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我们听到你吹角，我听到你们吹角出来要征战的，怎么你自己还没有搞清楚神到底要不要你征战？如果你不确定的话，你不确定的话，你吹角吹什么呢？你干嘛吹角？我听到你吹角我才出来的，怎么这时候你忽然又要求证据呢？所以这个就是基甸，一个蒙了神的呼召，一个被神的灵充满，可是对却还缺少对神有信心的人。我们跟他像不像？我们跟基甸像不像？我们心中总是有这样，总是有那样的疑惑。所以基甸他跟神求证据，心中有疑惑，但神没有因此发怒，他没有一句责备的话。神对基甸是蛮有耐心与爱心。所以基甸求证据的目的是什么？基甸求证据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求证据的目的是为了要跟神确定一件事情，是不是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，这是他求证据的目的，是不是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。这不单是跟他自己有关，更是那与那32000人要下去与米甸人征战有关，因为这么众多人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中。所以基甸跟神求证据，跟神 double check， 这某方面来讲这也算是他负责任的态度。但我们不要被基甸求证据给吸引了，神对基甸所说的话和应许才是真正的根本，因为没有这些，你再多的证据都是徒然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讲一次，神对基甸所说的话和应许才是真正的根本，如果没有神的话，没有神的应许，你再多的证据都是徒然。先有神的话， 那么软弱之人所求的各样的证据才能够成为信心的支柱。如果你从起头就没有信心的种子，也就是神的话语，你只是一昧的求证据，那么再多的神迹也没有用。道理很简单，因为没有神的话语的种子，怎么可能会生发信心呢？怎么会有信心生命的长成呢？所以基甸求证据是因着他肉体的软弱，而这种软弱足以瘫痪信心。就好像在新约我们读到一个故事，一个父亲为了他被鬼附的儿子来求耶稣医治，当时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怎样，凡事都能。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怎样，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我。他说，我愿意，可是我信不足啊，我软弱，求主帮助我。他愿不愿意相信神？愿意，但是肉体的软弱，信心不足。所以神他就施展大能奇事，慰藉人的软弱。所以证据是神对基甸软弱的信心的宽容，是为了加强他的信心，帮助他完成神的呼召。所以如果你从起头就没有神话语的人，你根本没有神的话，你只是一昧的在寻求神迹，你只是在求证据，这样的人他的心只会越来越刚硬，他只会一个神迹看过一个神迹，反复的去检视神给的证据，然后就给了各样的理由，这个是巧合吧，那个是想象的吧，那个是你自作多情啊。然后最后跟新约的那些法利赛人一样，还问耶稣，你还要显什么神迹来给我们看？你还要显什么神迹来给我们看呢？这样的人不但不会信主，反而会成为抵挡主的人。但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，他们却看耶稣行神迹，却是越看越信靠主。这期间的分别到底在哪里？差别到底在哪里？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告诉了我们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神迹要显出他的荣耀来，证据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。所以我们要问自己，我们有没有跟神求过各样的证据？你有求过吗？各样的印证有吗？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求过，但是我们在证据里头有看到神的荣耀吗？当神彰显那个证据，彰显那个神迹给你看的时候，你有看到神的荣耀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就要对神有信心，你就要对神有信心，那么证据也就发挥了它的功用。因为神给你证据是为了要生发信心，让你能够完成他对你的呼召，让你能够完成他在你的生命工当中的工作。所以当基甸向主求第二个证据的时候，他对主说，求你不要向我发怒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他不敢一而再再而三的求证据，他不敢藐视神的宽容与忍耐，因为他求证据是为了要加强他对神的信心。所以当神向基甸显明证据的时候，基甸就再也没有疑惑了，基甸就再也没有疑惑了。所以他跟一切跟随他的人，他们早晨起来就在哈律泉旁安营，跟米甸人相对摆阵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 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头，在神的证据里面生发出信心来。当你跟神求证据，而神他毫不吝啬给你证据，向你显明他的神迹奇事的时候，你要生发出信心，要信靠他。我记得我在40岁的时候蒙神呼召，我当时为了要搞清楚神对我的呼召，我说神，你要给我一个证据，你要给我个话语，让我知道你对我的呼召。所以我就这样跟神祷告，神很快就回应了我的祷告，他给了我约翰福音21章耶稣在底比利亚海边对彼得的呼召。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就喂养我的小羊。当时这话，神给了我这话，让我知道神对我呼召。我向神求什么？我求说，你至少给我3次同样的话，我好可以确定这个事情。我不想这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思。所以神第一次借着当时教会的牧师给了我这段经文，约翰福音21章。之后又借着纽约工人神学院神的工人神学院的牧师叫余立功牧师，他当时我在听他讲道，他就用了约翰福音21章的经文勉励神学生，那是第二次。第三次间隔非常短的时间，他透过华神吴宪章牧师说了，用了约翰福音21章的经文在勉励神学生，那是第三次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我就清楚知道神呼召我全职侍奉。但是神实在是知道我是一个小信的人，我跟他求3次，后来又有第4次，又有第5次。我说，神够了够了够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你的意思，我知道你呼召我。神知道我是一个小信的人，神知道我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但是他给了我5次，在极短的时间好像不断的反复告诉我，我呼召了你。于是我有了信心，我知道神呼召了我，回应了神的呼召。于是当时我就停下我的工作，就预备自己读神学院。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证据里头生发信心。你既然跟神求了证据，那么你就要专心的信靠神。第二点，在神的话语中生发胆量。跟随基甸的人约有32000人，米甸的军队则有135000人，在后面第8章的时候会提到，他们有135000人，而以色列人多少？32000人。所以米甸人是以色列人的4倍之多，所以双方的实力其实是相差是很悬殊的。但第二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，说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”这句话其实透露出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。第一个，这场战争神会让以色列人以寡击众获得胜利，这是毫无庸置疑的。但是神也知道以色列人会因此得意忘形，以为是靠自己的努力救了自己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神其实在提醒基甸，虽然他是神所呼召借着他的手拯救以色列人，但他的能力是来自于神而不是他自己。 他的能力是来自于神，而不是他自己的领袖魅力。弟兄姐妹，你想象一下，我在2017年7月1号，我来到向城恩典寻道会开始我的服事，所以我的服事刚满6年多，6年几天。我2017年7月1号来到教会开始服事，如果5个月以后这里有32000人聚集，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？我来的时候这里可能人数不多，但是5个月以后有32000人聚集，你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？我看我走路都用横着走的，头抬头45度角，目中无人。5个月后，我可以聚集32000人。所以神提醒基甸，不是你的领袖魅力，你能做这些事情是出于神的能力。而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？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可以认识耶和华是施行拯救的神，这是这场战争的目的。这场战争的目的是神他把米甸人交在他们的手中，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救了他们自己。所以神要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神接着要基甸去宣告，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。所以当时以色列人是在哈律泉旁安营。哈律泉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玩，它可能哈律泉可能水势非常湍急，令人望而生畏，所以因此哈律这个字有惧怕、颤抖、恐惧的意思，惊恐的意思。所以整个场景就变成以色列人是在惧怕胆怯旁边安营。所以这32000人一开始跟随基甸的时候觉得浩浩荡荡，士气高昂，但是直到他们到了山顶往平原眺望，刚才经文写到米甸的军队如同蝗虫那样的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，面对人数上有这么大的差距，他们一下子他们的士气就跌到谷底，心生恐惧。所以当基甸一宣告，多少人离开？22000人就离开了，因惧怕胆怯就离开回去了。就惧怕是有传染力的，惧怕是有传染力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曾经讲过，以色列人的12个探子有10个报恶信，这10个人让所有的全以色列会众都信心消失崩溃，当时在那里哭喊，他们不想再进迦南地。10个人，22000人心生恐惧，所以他们就回去了。但恐惧是会传染的，所以某方面来讲它会影响军队的整体的战力，所以让胆怯的人、让恐惧的人离开、没有信心的人离开，其实也是某方面也是为了稳固军心。所以减掉22000人，现在剩多少？10000人。10000人比135000人，这个叫做1:13.5，所以比数越来越悬殊，对不对？可是神还是觉得人太多了，神还是觉得人太多了。刚才经文里头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的，神说我要为你试试这些人。所以神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基甸，我要为你试试这些人，试试这些心中剩下有胆量的10000人。神怎么试？神说我看他们喝水的时候是保持警戒还是放松警戒，用手捧着喝水的是警醒的人，用手捧着喝水是警醒的人， 敌人若来袭，可以随时作战。跪下去喝水的是警觉性低的人，无法对突然的袭击快速的反应。所以经过测试，最后有胆量又警醒的人有多少？剩300个，剩300个。电影有斯巴达300壮士，圣经里面有基甸300壮士，300个，现在比数来到多少？1:450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原来在神的眼中，这32000人里面，只有300个是合格的，只有300个人是合格可用的。神跟我们做事的道理很不一样，神不要滥竽充数，神宁缺毋滥。神所要的耶和华军队就是这样子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在新约的教会，神要的教会是要能够在与魔鬼的征战当中靠神勇敢警醒不倦的人。也唯有如此，在最终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谦卑地承认是神让我们得到那不可能靠自己得到的胜利。也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够将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天上的神。人越来越少，弟兄姐妹，人越来越少，对领导，对参与在团体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大挑战。对领导者，对参与在团队当中的每一个人，你看到人一个一个的离开，其实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大的影响，也是挑战。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常常是看周围的环境，我们觉得人多比较什么？人多力量大，人多比较安心，人多势众，人多人气旺。我们总是看人多，所以我们想办法聚众。但神不要这个，神不要这个。我刚才讲过，神不要滥竽充数，神不要宁缺毋滥。神宁缺毋滥，所以对我们人来讲，你看到有人一个一个的走掉，你会不会受影响？会不会？会。每个主日早晨我来看聚会的弟兄姐妹多不多，我会不会受影响？今天人多一点啊，讲话特别有力；今天人少一点，哎呀，都觉得有一点没有那个气势的存在。我们会不会看人多？会。小组人多会不会影响？会。觉得自己好兴旺。小组人少会不会受影响？会。觉得聚会好无趣哦。我们会不会受到这个影响？会，非常明显的。我们办活动想不想人多？想。人多觉得啊，我们办得很好；人少呢，觉得自己办得不好。我们常常用这种外在的条件来决定，甚至用外在的条件，人多你就觉得对神有信心，人少就觉得对神没信心。我们常常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，所以你看，人一个一个的走掉。32000人走掉，22000，剩10000又走掉多少？9700人。你看人一直走掉，会不会影响？会。基甸胖不胖？本来不怕的，现在又开始怕起来了。怕。基甸胖不胖？怕。但是基甸不敢再跟神求证据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看到这里？基甸他不敢再跟神求证据了， 反倒是这一次是神他主动给基甸证据的。所以第十节到第十一节，倘若你怕下去，你就带着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，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。倘若你怕下去，这意思是说，如果你不敢下去攻击，基甸敢不敢？怎么敢？这个太强人所难了，300个人要去打135000个人，怎么可能？从人的角度来讲，怎么可能能够守住就不错了，我还主动去攻击，300个打135000个人。神说，如果你不敢下去打，那么我给你一个证据，你下去营里面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话，然后你就会有胆量。所以基甸不敢，因为是以软击实，但是神给他证据，让他有胆量。这证据是什么？他下去里头听到敌人之间的交谈，神让基甸发现敌人米甸人其实比他更害怕，他已经很怕了，但是他听到米甸人比他更怕。是34节，米甸士兵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有个大麦饼将米甸人的军营撞倒，军营就翻转倾覆了。所以另一个士兵就解释这个梦的意思，他说这是基甸的刀，神已经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基甸的手中了。哇，基甸听到这话深受鼓舞，因为敌人连敌人自己都知道他们没戏唱了，敌人都知道是神把他们军队交在基甸的手中了，所以基甸就这样有胆量。梦中里面的这个大麦饼是以色列人所缺乏的食物。我们之前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每次撒种之后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、东方人都上来毁坏全地，所以他们什么都没有剩下，连牲畜全部都被夺走，所以他们是缺乏食物的。所以大麦饼是以色列人所缺乏的食物，但同时大麦饼也象征神的话语，因为这也是以色列人所缺乏的。这个道理我们都很明白，因为人饥饿怎样，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以色列人今天之所以会落到这个下场，被仇敌欺压，甚至他们缺乏食物，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语。所以神让米甸人欺压他们，毁坏全地的土产，以至于他们没有食物可以吃。所以大麦饼它不但是象征神的话语，是使人活着的粮食，大麦饼更是代表着属灵征战得胜的兵器。因为米甸士兵已经为我们解了梦，他说那就是基甸的刀，那个大麦饼就是基甸的刀，那个大麦饼是神的话语，是基甸的刀。所以基甸要靠什么来攻打敌人？靠神的话语，因为他信神的话，他知道神会为他成就这一切的事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勇力，而是靠神的话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，唯一能够让仇敌发生恐惧的，唯一会让仇敌心生恐惧的，就是神的话语。唯一会让人发生胆量的，也是神的话语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一次， 唯一会让仇敌心生恐惧的就是神的话语，唯一让人能够生发胆量的也是神的话语。所以听到这个证据，就基甸有胆量，因为他知道神必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。刚才讲到我被神呼召的事，我被神呼召以后，我首先要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因为听了太多传道人辛苦过日子的是故事了，所以我知道神呼召我做全职传道人，我开始心生恐惧，我害怕将来的生活靠什么供应我。不是说教会恶待传道人，我没有这个想法，但是我知道传道人不会过着优渥的生活。我之前是做生意的，生活过得很优渥，所以我开始恐惧，我担心我会过苦日子，那该怎么办？我就想办法，想办法。当时我生意还没有完全结束，所以呢，我就靠我自己的方法。我说，那我要回台湾。我说，上帝你，我知道你呼召我，我不会逃避呼召，但你给我两年的时间。我说，你给我两年的时间，我回去建立经销管道啊。当时我在做生意，我在建立一个生意的管道。将来这个管道建立起来后，我有被动收入。这样子，如果教会呢没有办法好好供应我的时候，我还自己有收入，你看多好，我都不会麻烦教会的，上帝。我才这样想，我连动作都还没开始做，准备要回台湾，神就把这条路给封了。当时我记得我就说过这个见证，我当时已经考完移民考试，准备宣誓，我在等宣誓通知，忽然加拿大政府来了一封信，他说我怀疑你没有住满五年，没有住满五年，五年内住满三年的规定，所以请你提供过去这五年你住满三年的证据给我，所有的证据包括你的消费证据所有的，然后你在一年之内不准离开加拿大。我才刚有这个想法，神就说你别想回去，这非常有意思的。我忽然就降服了，我说好，神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这是传道人首先要面对的功课，就是金钱，我知道。所以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不再为金钱忧虑，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话。神说靠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，所以从那天开始不再为金钱忧虑。我说神，我把我全部自己放在你手中，求你来使用，不再为自己的金钱打算什么。所以直到今日为止，神非常现实，神只供应我直到如今，我没有什么缺乏，没有缺乏。所以我很感谢神，神让我能够从那个恐惧里头脱离出来，我不再担忧这些事情，还让我侍奉在这方面是有胆量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神的话是真实可信的，每一句话都带有能力，神的话不是谎言，神说他是真实不说谎，谎言是魔鬼撒旦做的事情，神说的话是为了让人活着，使人可以信靠并且得以认识神。所以他既然给我们的话，他就必成就，我们要这样的信心，我们也要这样的勇气。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看环境。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些小组长带领同工，我们会为教会的成长会忧虑，我们会看人数，我们会看小组的运作，但是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，让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，完成神对我们的呼召，就是你尽力的去实践神所托付给你的大使命。如此，神就会看到神他成就的大事。因为就如同经上所说，神已经将米甸全军交在我们手中了。如今在新约也是一样，神已经把仇敌魔鬼撒旦交在教会的手中，教会有震动阴间权势的权柄，基督耶稣已经胜过那仇敌一切的权势了，神已经把他们交在我们手中了。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去实践神所给我们的话语，如此你就会看到神的大能在我们当中来彰显。阿们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主，你的话使我们有信心，主，你的话使我们有胆量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信心又有胆量的人。主，你知道我们都是软弱，但你宽容我们，更是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靠你刚强壮胆，在这个幕后的世代为你征战，在这个幕后的世代能够将基督耶稣的旗帜来高举，使人能够看到你是那胜了又胜，得胜那一切的那一位君王。主，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，谢谢恩典的主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